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经常仰望夜空的习惯呢？凌云几乎每一天晚上会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在夜空下漫步，举目仰望星空，欣赏和赞叹造物主创造的伟大。今天和你在节目中分享一篇文章，他创造了一切，却选择了匿名。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纳露。
智慧语录。
在这个世界，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有艺术家的署名，然而你创造了万物却是匿名的。许多人觉得这个世界本该如此，在每一个黑夜，植物生长是自然而然的，在每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在每一棵树上刻下你的名字，如果你在早晨的天空留下你的名字，也许没有人会怀疑你，所有相信你的人也无需证明你的存在。可是你却选择隐藏自己，你隐藏自己，却将这美好的世界赏赐给全人类。你隐藏自己，却让人类深深感受到造物主的慈爱、智慧和能力。你隐藏自己，因为你渴望每个人不仅是用眼睛去看见，更是用心灵去寻见你。你隐藏自己，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自以为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单纯谦卑如婴孩一般的人显明出来。你虽隐藏自己，但你的作为无处不在。 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伦琴，在发现放射线之后，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取希腊文基督的第一个字母 X 为名，称为 X 光，以及基督耶稣之光。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程峰。在今天的节目中，程峰要带来的是一篇来自于爱加贝家庭中心的文章，回家，爱你的妻子，没有借口能让你停止爱妻子，下定决心，定义去爱。作者庄晓婷。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没有感觉了，不住在一起了，彼此差异太大了，这些都不是停止去爱的理由。无论婚姻的路上会有多少艰难，圣经强调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就不是各过各的或自己开心就好。丈夫不但要和妻子同住，更要敬重且爱她如爱自己的身体，甚至以此比喻基督对教会的爱。想要跟随耶稣基督的男人，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停止爱他的妻子，你要下定决心，然后定义去爱。回家，爱你的妻子。有些人会说，你不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就算想爱也没办法爱。但圣经神的话向我们强调，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这是一个命令，这是神的吩咐，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单纯是一个服从命令的举动。如果你还是做不到，圣经也提到要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的妻子就是你最近的邻舍，所以要爱她，她离你最近。我们都不住在一起了，还要怎么爱？没关系，去爱她吧，因为她是你在基督里的姐妹。耶稣曾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们就必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圣经甚至命令我们要爱仇敌。人们之所以会为爱妻子这件事找许多借口，真正的原因很可能因为抗拒用基督的观点来看问题。也有人会说，这段婚姻让我不快乐，我不相信上帝会让我深陷这种不快乐的婚姻。真的吗？耶稣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他对我们有更高的目的和期待。你最好认真一点吧，回家去。在婚姻中，面对另一半总会伴随各种情绪，女人过于感性，男人过于理性等等。虽不需刻意压抑情感的表达，但也要小心勿让情感主导你的婚姻，或让其他事物高过于你的另一半。男人常会用自己情感没那么丰富作为难以爱妻子的借口，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球队输得惨不忍睹，你才不会坐在那里说他们这次好像分数只比我们多一点。当高尔夫球打偏一杆，工作受了气，男人并不是真的没有情绪。当男人告诉他的妻子，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情感没那么丰富的人，他所说的其实是，我的高尔夫、我的球队跟我的工作都比你来得重要。因此，想要跟随耶稣基督的男人，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停止爱他的妻子。你要下定决心，然后定义去爱。
曾把对你的思念藏在每一封信前，曾把对你的祝福藏于海际蓝天，曾把对你的真爱藏在内心的深处，曾把为你的祈祷默默带到主前，岁月的见证，经历了泪水艰难，很久的忍耐与等候，盼望中携手向前。哦，牺牲的爱，奉献的心，哦，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最近我们在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过犹不及，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汤森德博士所合作写的。书的主要的意义就是来教导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心理界限，知道什么时候说好，什么时候说不，掌握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上回我们谈到雪莉，她所有的问题都是出自于没有掌管自己的生活，不曾拥有自己生活的主权。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告诉亚当和夏娃有关主权的问题，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第一章28节。我们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就是要我们为一些特定的工作担负责任。而担负责任或者是掌握主权的意义之一，就是必须要懂得什么是我们的工作，又什么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些硬要把别人的工作都自己一肩承揽下来的人，迟早会弹性疲乏，或者是累死自己的。我们必须有智慧去分辨，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什么是不应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什么事都自己来包揽的。雪莉就是一个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她的责任，而什么不是，因为她一直渴望做正确无误的事情，以及避免与人发生冲突。结果呢，只是让自己碰到神原本没有意思要她承担的一些难题。比如说他母亲那如慢性疾病的寂寞，他的上司的不负责任，他朋友永无止境的危机，以及他教会领导者那些老是让他觉得愧疚而牺牲自我的信息，和他丈夫的不成熟。她的问题还不止如此而已。雪莉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也造成她儿子没有办法延后对需求的满足，并且没有办法在学校里头好好的遵守规矩。就某些方面来说，也导致了她女儿感情上的退缩及内向。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却原来是你找到我，不能假装听不见，不能假装看不见，因为眼泪已掉下来。心过往 会太过思念你，盼望能够见到你，愿意耐心等候你，因为你说过你要来。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有关责任与主权的困惑和混淆，都是一种界限的问题。就像是拥有住家的人，一定会在自己土地的四周围建造有形的地界一样，我们也必须在生活上设立心理上、肉体上、情感上、灵性上的界限，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又什么不是。正如我们所看到雪莉生活上的许多的挣扎，不懂得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人设立起适当的界限，一定会产生破坏性和毁灭性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当今基督徒所面对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许多一心一意想要侍奉主的基督徒，常常陷入迷惑不解的挣扎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设立界限才算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当别人提到他们缺乏界限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来。第一，我可以在设限后仍然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吗？第二，合理的界限是什么呢？第三，要是有人因为我设立的界限生气或者是受伤呢？第四，我要怎么样回答那需要我的时间、爱心、精力、金钱支出的人呢？第五，为什么设立界限让我感到愧疚或者是恐惧呢？第六，界限与顺从有什么关联吗？第七，对别人设立界限不是很自私吗？不恰当的引用圣经而给予这些问题不正确的答案，将会产生许多界限上错误的教导。不只是如此，许多的临床心理上的症状和病症，比如抑郁症、焦虑症、饮食失控症、嗑药酗酒、冲动失控症、愧疚问题、自己觉得惭愧的问题、惊惶症，或者是婚姻与男女关系上的问题等，都是根源于界限上的冲突。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将应用圣经上的一些观点来讨论界限的问题。什么是界限呢？界限保护什么呢？界限如何的发展呢？界限如何受损呢？界限如何重整呢？界限如何的运用呢？这本书除了将一一回答这些问题之外，还会谈到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要帮助你学习如何适当的利用合乎圣经教导的界限，来完成神在他儿女身上所希望成就的关系与计划。雪莉本身对圣经的认识似乎是不太支持他应该设有界限。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协助你从界限如何表现在神的本性 宇宙的运行和与他子民的互动中看清楚界限，是深植于基督教的信仰的。那么界限是什么呢？有一对父母来找我，提出一个常听到的要求，希望我能够修理一下他们25岁的儿子比尔。我问他们比尔现在人在哪儿呢？他们回答我说，哦，他不想来啊。我问，那是为什么呢？啊，是这样的，他不认为他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回答我。让他们很诧异的，他也许没有错哦。我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告诉我他的情形啊？他们告诉我，比尔的问题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从他很小就开始了。在他们的眼中，比尔从来没有乖过，近几年来还常常的嗑药，没有办法好好的待在学校里头念书，或者是找一个工作去做。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见过这样的孩子吗？或者是您的家中正有这样的孩子呢？盼望您下回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求你使我清晨地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求你使我清晨地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那心里的路，我的心。